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还有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神的话语。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个人有一颗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生命得着帮助，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福音与自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崇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祝福每一位会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音与自我，这是福音在生活的第二讲。我想在我们看圣经之前，先想花几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生活。上个礼拜天师母和我去吃喜酒，是我们教会明阳弟兄为他儿子举行的婚宴。开席之前，明阳弟兄他就简单的说了一番话，那我想用两个字来总括他的信息，这两个字就是感恩。明阳为了他在美国的一切，还有他儿子的一切，还有他的教会，我们教会不住的感谢神，没有怎么谈自己，只是在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人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我看到苏弟兄这样子，心里很感谢，就想希望我也能够像他那样子有这么多的感恩。过了三天，礼拜三的晚上，我去看一个死者，就有一个死者的家属，我去探望。第二天早上，礼拜四早上主持了一个丧礼。杨凯弟兄几年前曾经在我们教会，突然接到他英年早逝的消息，才39岁，突然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人就没了。那天是礼拜四，安息礼拜，大家都在上班，我们教会还是有十几位弟兄姐妹也去参加了那个安息礼拜。礼拜完了之后，大家陪着杨凯他的家人一起走到墓地，看着他入土。 就在这四天的时间之中，我经历到大喜跟大悲的场合。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相，就人生嘛，有这些东西，有悲欢离合。其实在这个大喜跟大悲的中间还有很多的小喜跟小悲。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些事情，有时候是吵吵闹闹，有时候嘻嘻哈哈。那其实说到底，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像，大家都有生老病死，大家都有上下起伏。那重点不是说如何使我的人生更好，重点是如何使我能够以别人更好的态度来面对大家都差不多的人生。要想有更好的态度，就先必须要有一些觉悟跟一些改进。如果我这个我没什么醒悟，没有什么改进的话，生活不会更好。最近读一本书，这位作者叫做 David Brooks， 他是美国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几本畅销书，最近居然写了一本比较严肃的书，翻成中文，那个书的题目叫做《通往品格之路》。那中间有这么一章，有一个很特别的章的题目，翻成中文就是被召唤的自我。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自我，所以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他在讲什么。他是个美国人，美国人的通俗文化里面常常叫人家看自己，看里面，遇到什么问题呢，你就要问问自己的心，你心里喜欢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去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心走，就不会有错的。你去看好莱坞的电影或美国这些通俗文化，差不多是这么讲的。那这个美国人他就说，其实生活没有这么简单，生活其实你必须要看外面这个比较大的世界，你不能够说只看你的心，只看里面，因为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那你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你不能够太自我中心。他就觉得说，我们好像什么呢，我们就是被生活叫到前面来，召唤过来，然后要我们回答，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回答，发生那件事情你要怎么回答，有的是大悲的事，有的是大喜的事，有的就是普通的事情，要怎么样来回答。然后他就讲一个观点，说我们不要太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说其实呢，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还是会继续存在很久很久，你只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短暂出现的一个人。那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世界要怎么来改变来面对你，而是说你自己，你的自我要怎么来改变来面对这个世界。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使徒行传就讲的说，有一天保罗他到了那个很有文化的雅典城，跟雅典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帝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就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限还有你的生活的范围，上帝才有那个权柄来定准。我们就是短暂的出现，那在这个出现的期间，我们活的时候要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怎么让里面的自我更好更坚强呢？那我现在是跟大家说一些世俗的话。他在那个书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以前听过好几次了。这个人在学术界跟医学界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Viktor Frankl， 是一个奥地利人，然后他是一个心理的病理学家的医生，在他自己的那个本行之内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同时也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当德国人占据欧洲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就被送到了集中营。那大家知道集中营是怎么回事，有几百万的犹太人死在那个瓦斯室里面。进去之后照他们的做法把男的跟女的分开来，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太太。后来事后他才知道进入集中营之后一年他的太太就死了，而他自己呢活下来了。他说这几年不少过的，做苦工被羞辱，因为你的命操在人家的手中，三更半夜拿着锄头一群人出去修铁道，在那里摇摇晃晃走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还剩下什么，然后那些警卫剥光他们的衣服这样子来羞辱他们，把他们作贱不当人看的时候，他说我们还剩下什么。等到他活下来了，后来出来之后他写了一本在西方人当中起码是在这个西方世界很出名的一本书，就是《人类寻求意义》这本书。他讲到有一点说，我们人在所有的自由，就是你的一切都被别人拿走了，因为你外面的情况你自己没办法控制，人家把你一切都剥光之后你还剩下什么自由呢？他说你只剩下人类的最后一个自由，就是你内心选择态度的自由。你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你的里面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反映它，说这个自由到死没有人可以把你夺去，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自我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那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说人会在世界上遇到许多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或者是大悲大喜的事情，但是你里面有个那个自我，他怎么样来选择。我是借用这个人的话来跟我们看一看圣经的教导，因为总归你要回到圣经才能够从就是这些人生困难的问题里面能够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说，你这个人在神的最初的设计当中是怎么样一个美好的被神所爱的人。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神造人那个起初的我，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和造女，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慈爱，有神的美跟善在里面。这个是原来的我，而且这个我是深深的被神所眷爱的，以至于在诗篇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对比，没有对比的时候真的看不出来。就他在那个看到这个天，看到满天的星斗，突然看到这么宏伟的一个景观，看到一个伟大的宇宙的时候，这大卫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个时候他看到神对我们的爱，说我们这个什么都算不得的微小的人类，神啊，你居然爱我们，把你的荣耀把你的尊贵赏赐给我们。那个时候他感谢神歌颂神。可是这个美好的自我我们都丢掉了，失落了，因为有罪。所以现在的我们这个我，你说为什么我老是有这么些困难麻烦跟人处不好呢？是因为有罪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看法想法，我们人里面的品格也都败坏了。那圣经讲到说，当耶稣来了之后他就拯救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被救赎的自我。下一章，那这个被救赎的自我，我觉得讲的最好的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讲到说，当他被耶稣救赎之后呢，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是里面换了一个我，不是说改良的我，而是说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能够活出原来的神的美跟善的这个我。那我现在开始要跟弟兄姐妹看一下圣经，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一些圣经里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故事。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耶稣他来传福音，他不光是说传一个道，哎呀你信了你就得救了，上天堂就完了就走了，而是他每次跟人接触的时候，你看那福音书的记载真的很有意思，他都跟那个当事人都有一些接触，或者真的是去摸他一下，或者跟他讲几句话，不光只是说你没事了你走了你得救了，都有些所谓的这个 personal touch。 然后那个 touch 那个触摸就改变了那个当事人的自我，使他的自我就变好了，得到医治了，变得更光明更健康。那我跟大家很快的就是给你们一些样品，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去触摸到这不同的人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是井旁的妇人，请大家翻开圣经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啊，这时候你需要有一本圣经了啊。下面的经文我没有打在荧幕上，大家需要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他的故事有点长，但是我只是劫略的跟大家读几节相关的经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个整个的故事你都应该相当的熟悉哈。井旁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我来读一下。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有五正，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十三到十五节，刚才是耶稣向那个妇人要水喝。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先变着这位妇人向他要水喝。请再看第28到30节，我们现在看到是就最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妇人跟耶稣的接触交谈之后，28节，那妇人她本来是要来打水的，这时候水不要了，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往城里去，往耶稣那里去。那这是耶稣遇到一个井旁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背景哈，就是当时的犹太男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感谢神的时候，感谢神三件事情：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外邦人；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一个罪人；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一个女人。他感谢神三件事情：感谢神，我是个犹太人；感谢神，我在神眼中是个义人；感谢神，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女人。在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是这个样子，而且还有一件事，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说到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什么往来。撒玛利亚是什么？它是一块小地方，它的北边跟南边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在加利利跟犹大地之间被夹在中间。撒玛利亚人素来被犹太人所看不起，在犹太人 的眼中，就你们这个民族特别不值钱，就跟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些种族之间的歧视也是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当时的文化当中看不起女人，男人高过一头，然后他们看不起犯罪的人，中间有这么一段。 耶稣就对那个女的说，去叫你的丈夫来。那女的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这话说得不错，因为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个女的非常的吃惊，就发现她能够把她一生的事情都说出来。换句话说，这个女的本来是，她又是个女人，又是个罪人，而且是个撒玛利亚人。照理说耶稣可以很高傲的不理她，但是耶稣反而是以一个很低的姿态坐在井旁边，请你给我水喝，来求她。然后事情的转变到最后，就是耶稣说，我这里其实有另外一种水，是永生的活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就会求我把这个水赐给你，然后你就永远不会渴。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内心心灵里面很干渴的人，所以她有不幸的遭遇，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那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伴侣，能够跟你谈心，能够了解你，能够珍惜你，能够爱你。但是这个人很不幸，他换了五个丈夫，他心灵应该是相当的干渴，盼望有一个有意义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在耶稣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慢慢恢复他这一点，知道他是被神所看重的，而且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说关于敬拜神要怎么敬拜。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话说，神是灵，拜他的必须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的。那他遇到耶稣之后，这个人好了，他水都不要了，然后他回去跟别人说，你们来看耶稣。第二个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这个时候请大家往回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14节，还是一样，我来读一下圣经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在你读的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跟你很像，然后耶稣遇到了这个人，把他给治好了。第五章第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请注意圣经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然后下面耶稣有叫他说，怎么样到祭司那边给祭司看，然后照着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给众人做证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大麻风我们曾经看过几次，在那个时候是个不治之症，它就是人的皮肤慢慢的溃烂，然后人变得不成人形。然后在当时的规定，长了大麻风就不能再住在村庄里，要到外面一群大麻风自己住在一个地方。那因为它长大麻风，它也不能洗澡或干嘛的，所以身上是又烂又臭。然后如果有人接近他们，照以色列人律法的规定，大麻风的人必须有责任要扬起身来说，大麻风了，不洁净不洁净，意思说你离开我远点吧。那这个大麻风的人，他原来很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或者是一家有几个孩子的爸爸，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妻子，但是只是很不幸的不知道怎么得了大麻风，就变得人变得不成人形，而且跟他的这个社会隔绝。长大麻风的就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伸手去摸他，没有人摸过他。耶稣治这个大麻风的，他可以说一句话，你好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特别走过去去摸他，摸了之后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就好了。然后后来讲的那些是一些以色列人的规矩，是让大家知道你真的已经好了，然后经过祭司的检验之后，然后你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可以回到家里去住，可以跟妻子儿女在一起，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吃喝，过正常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是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这一个大麻风 一个污秽的人得到了洁净，而耶稣在摸他的时候，他不但是身体得到洁净，你可以想到说他这个人的内心，从来没有人摸我，在我还脏的时候耶稣来摸我，现在我可以回去，回到社群当中过正常的生活。这个是耶稣对这一个人自我的一个医治，让他可以复原，可以活到众人当中。这是第二个人。再看这个第三个人，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同样是路加福音，请大家稍微往后翻一下，在第八章。那这个人在圣经里相当有名的，他被鬼附，然后身上有一群的鬼，耶稣把那个鬼赶出来。第八章的第26-27节，我读一下。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就与鬼同群，活在这个坟墓当中。他不但外面是坟墓，里面住了一群的鬼。那中间那一段我就不读了，只读说这个人被耶稣治好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两节，38-39节，鬼所离开的那个人恳求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人原来是被鬼绑住的，就他内心里面的那些鬼呢捆绑住这个人，以至于把他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内心有个东西绑住他。他想做的事情，他想跟正常人一样跟家人活在一起，但是不行，他住在坟墓坟地那边。他想要挣脱这个鬼的捆绑，但是挣不脱，因为能力不够，需要有一位能力更大的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那大家知道这邪灵的事情它是实际存在的，就算你不相信，对不起，将不相信有邪灵的事情，你必须相信有内心捆绑的事情。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内心被捆绑住，他们调查，你知道30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当中死亡率最高的，死因的 number one 是意外事件，年轻人开车啊或什么的出事，那个是死亡率最高的。现在到了2015年，年轻人当中死亡率最高的不是意外事件，那个是第二，第一是自杀，许多年轻人自杀，然后第二是意外事件，然后第三是癌症。为什么现在生活这么好，但是却有许多的年轻人，你知道年老了不会自杀的，年纪大的人不会自杀，都是年轻人干的。那他内心如果过不去了，受到捆绑，觉得有些情况，或者是 depression 或者是什么，但是他脱离不了的时候，他最后就想到说，那就取掉自己的生命算是一个解脱。那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不要失望，也不要感到绝望，因为耶稣来就是要让人能够自由。你里面解决不了的事情，只要你相信耶稣可以挣脱这些的捆绑，无论是财，无论是色，无论是沮丧，无论是毒，无论是酒，无论是各种的瘾，耶稣可以帮助你解脱这些的捆绑，使你重新得到自由。这个是耶稣对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那这个人的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章里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人，然后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个是你，是耶稣所要接触的人。那这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人，在约翰福音3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了，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请看看这个 圣经怎么说这个人啊？他是个犹太人的官，是个当官的啊。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然后耶稣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丁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等等哈。然后到了最后，在第九跟第十节，尼哥底姆就听了这个重生的道理有点听不懂，说第九节尼哥底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请你看，耶稣说他是个先生老师，还不明白这事吗？尼哥底姆这个人他很了不起，你看看圣经怎么描写他的啊，就你先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个老先生，而人已经老了，他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最大的城当官的，而且是个老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耶稣那个时候30出头，貌不惊人，从拿撒勒来的一个木匠。然后这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老先生放下自尊心去请教这个年轻的人，为什么了不起呢？人要放下一些自尊心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自己是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还像一个年轻的人去请教，特别是一些属灵的道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那耶稣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他听不懂，耶稣再进一步的跟他解释。后来这个尼哥底母成了耶稣的门徒，大家看那个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到最后有两个人去那个罗马巡抚那边求他的身体，后来把他给埋葬的，中间有一个就是这个尼哥底母，他谦卑自己来寻找属灵问题的答案在耶稣的面前。第五个人上次我们看过，他的名字叫做撒该，这个人的故事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9章，我稍微读一下。第19章第1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他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然后我跳到最后，后来他看到耶稣了，耶稣也说，我要住在你的家里。然后最后耶稣就说，第9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位慕道友，他是来寻方设法来想要看耶稣的人，他是一位慕道，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想要看耶稣，他想要找耶稣。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是耶稣经过耶利哥，耶稣先来找他。那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觉得说啊，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有个朋友，他是个基督徒，他邀请我来教会，然后我来教会之后觉得讲的这道理也挺好的，然后就人家说有个慕道班，我就去上慕道班，你觉得说自己在寻求真理，其实不是这样子，你不晓得说其实是耶稣现在找你，他就借着这些环境，借着你的这些朋友，他先让你起了这个心，然后来渴慕真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你给找到。那这个是撒该，他是一个被找到的人。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这个人在约翰福音第8章，我读一下，他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第8章讲了一段故事，第8章的第3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他们当中，就对耶稣说，妇人夫子，这个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 该把它怎么办。那后面的故事你们知道，我还是一样读一下结束。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这个妇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应该是一个有丈夫的人。因为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如果你有了丈夫，然后跟外面的人做这件事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妇女的话，不是这种惩罚。如果没有出嫁的妇女碰到这种事的时候，犹太人律法的规定就是说必须叫那个男的娶你，不是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他们把这个人抓起来要用石头打死他，表示说他是一个有丈夫的人，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给擒拿到那里去，人人手中拿着一块石头说，夫子你说话吧，要不要把他打死？要的话我们就扔石头了。那这些人当中有谁呢？我想有他娘家的人，应该也有他夫家的人，还有他那个村子里的很多的人。那这个时候是一个人被羞辱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你被人家践踏到地上去，因为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是性命垂危的事情，一句话石头就扔到你身上来，那被石头打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他只说了一句话，居然叫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石头。那这个话我是一辈子都想不出来的，只有主他有属天的智慧，他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所有人的武装。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起那第一块石头来扔他。这句话一说完之后，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扔下手中的石头都出去了，现场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然后耶稣问他，那些人呢？他说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我想那个妇人他那天真的是得到一条新的生命，不但是说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从死里逃生，而且是他内心深处应该有个新的人出来，就是看到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定他的罪，怜悯他，恩待他，说出话来安慰他。我想他从此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这是耶稣他接触到的这些不同的人。那我们其实跟这个人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照着神的律法应该是死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没有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有个自我，耶稣将他的自我倒空来救我们。圣经是这样子来描写耶稣怎么倒空他的自我。他说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不在乎他就是一位神，他就是神自己，反倒虚己。那个原文就是说反倒把自己倒空，好像你一桶水这样子哗啦什么都不剩下，反倒把这个荣耀的神的自己倒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倒空自己。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今天的结论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大反转，把前面所说的全部都转过来。因为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的这个舍己，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是舍的什么己？哪一个己？是那个坏的我还是好的我？耶稣说的这个舍己，舍的是那个好的我。一个人原来是坏的我， 当你遇到耶稣之后一定会变好。如果你遇到耶稣之后你的我没有变好的话，那是你没遇到耶稣，你假信，你没真信。你真的信主之后，自我一定会变好，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自由、更不受捆绑、更为美好，心情也更好。那当耶稣说你们跟从我要舍己的时候，说把那个变好的自己，你觉得现在我日子很快乐的那个自己扔了，把那个给扔了，你才能够来跟从我，从坏我变成好我，从好我变成无我，才能跟耶稣。当人生召唤你的时候，敲敲门，在过去是出来一个坏的我，一出来就说坏话做坏事，信耶稣之后再敲敲门，有一个好的我出来，这次说的是好的话，做的好的事，再往下走的时候再敲敲门，没有人出来。夫妻吵架了敲敲门，没有人出来。遇到试探了敲敲门，没有人出来。再按门铃，最后出来了，谁出来？耶稣出来。那这个是耶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不要追求那个美好的我，你不要觉得说耶稣来了就是使我生命变得更好，然后我更快乐更幸福。耶稣说他来是要人变好之后把那个给扔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那个变好的我，你无论好到什么程度，你比不上耶稣原来的那个我，那个是神的自我，最荣耀最完美的自我，神把它倒空了，以至于说能够到人间来拯救世人。那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就应该跟从我的脚中行，也是同样的，把你觉得说已经很好很了不起的那个不要看他，把他给扔了，然后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这个是主的永生之道，是福音与自我的道理。最后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再一次介绍一下怎么样可以信主得救，三个简单的步骤，如果是诚心来做的话，神会看到，他会悦纳收纳你为他的儿女。第一个步骤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心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你必须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第三，你必须有一个公开的宣告，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更好的生活。感谢你呼召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耶稣，如果中间有拣选你所拣选的人，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有愿意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求圣灵引导他们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来做他的救主。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